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对于那些上个礼拜没有来的，祝你们新年蒙恩。
对于上个礼拜没来到的弟兄姐妹，牧师祝你们新年蒙恩。
我要继续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思想关于这个八福。
我要继续去思想八福。
那么因为这个八个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八个福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这样的带过，
所以没办法一下子就这样带过。
特别是我感觉到最近的美国真的很大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感到最近的美国真的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发觉基督徒很多时候也不懂要站在哪样的一个立场上，
甚至基督徒都不知道要站在哪一个立场上面。
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为主做见证？
到底我们怎样为主去做见证？
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借助这个八福，我相信会帮助我们更大的了解。
藉住这个八福，我相信我们会对我们有更大的了
解。让我们来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同心的祈祷。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愿我们口中的言语，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
以及心里的意念，
以致心中的意念，
能够蒙你所悦纳，
能够蒙你所悦纳。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如果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
如果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
当然他就必须好好的来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
当然他要好好地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
因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因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跟他要好好的来顺从那个国家的法律是分不开的，
要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跟他好好顺从国家的法律是不能够分开的。
同样的，我们身为上帝国的子民，
同样我们成为上帝国的子民，
我们应该完全的接受并遵行这个天国的律法，
我们要完全的接受并遵守这个天国的律法。
八福不单是天国的一个宪章，
八福不单只是天国的宪章，
也可以说是主给我们看到的天国子民应该遵守的，
亦都是主俾我哋睇到天国子民要遵守嘅，
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所以因为身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天国生活的方式。
到底什么才是怎样的人才是一个基督徒呢？
到底点样嘅人先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
从这样的个角度来看，那个八福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来的。
从这样来看，八福也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的标志，
或者说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
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
最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的，这八福所讲的不是我们外表的一个行为。
最重要八福所讲的不是我们外表的一些行为，
而是人因为基督耶稣的福音，
是人为基督耶稣的福音，
在他的生命的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变，
在他的生命心灵深处有一个完全的改变，
而能够活出与众人不同的这个生活，
能够活出一个与众人不同的生活。
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在耶稣还没有宣告这个八福之前，
当耶稣还没宣告这个八福之前，
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就说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百八十度的一个转变，
悔改就是说我们要180度的转变，
从里面到外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
从里面到外面生命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们要像 一个温柔的人所做的那样。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所说，你们不是要好像一个温柔的人所做的那样、
啊、或者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做的那样，
或者不是好一个好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做的那样。
他在八福的宣告是你们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他在八福里面宣告就是说你要成为温柔的人，
你们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我相信主的意思就是在说，你们不要在外表上做基督徒而已。
我想这个主耶稣的意思是你不要在外表上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而是在内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改变和更新，
而是在内心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更新、
啊、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为什么主要这样提醒我们呢？
为什么主要这样提醒我们呢？
因为有时候只是改变外在的行为是容易的多了、
有时我们只是改外面的行为
很容易，
是很容易的，
或者说只是在外表上做基督徒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
或者在外表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为什么基督的、这个比喻里面他用了很多的比喻 警惕我们不要只是在外表里面做基督徒，
所以他在很多比喻里面去警惕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
像他所讲的这个比喻如麦田中的稗子、
好像一个麦田中的稗子、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麦子一样但是其实是稗子、
看上来是一个麦子一样、
就是说最后就是、不是属于神国的人，
最后不是属于神国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外表的行为的改变、外表的行为的表现、是很容易模糊人的，
因为我们外表的、改变是很容易模仿人的。
比如说我们、里面是很骄傲的、
或者比如说我们里面是很骄傲的、
但是我们却 很容易跟人家这样想， 我其实算不了什么，
但我们很容易跟人家说、其实我算不了什么、
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我都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
或者说我们里面是很生气的，
或者、我里面其实是很生气的，
但是我们也 很容易跟人家嘻嘻哈哈的 在一起，
或者我们又很容易、在外表跟人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肯定的、要知道的就是神是监察人心的，
我们要知道神是监察人心的。
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上帝很清楚，
上帝很清楚。
八福，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
八福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
可以说是确认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试金石来的，
可以是一个决定、测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一个试金石、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讲到第三跟第四个福，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会讲到第三和第四个福，
就是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一般人都不喜欢以温柔来描述他自己的性格，
一般人都 不喜欢去用温柔来描述他们的性格，
因为他们认为若说自己是温柔的话，
因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温柔的话，
就等于说自己是很软弱的人，
就等于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现代人 的看法是若不是表现得很强大的话，
现代人如果不是表现得很强大的话、
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难道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呢？
难道主耶稣不是这样讲、
他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人因为骄傲去自我的中心，
人因为骄傲和自我为中心，
就以为自己知道一切，
又以为自己知道了一切、
自己能够掌控大局，
自己能够掌控大局，
自己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
自己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
不愿意对别人让步，
不愿意去对别人让步，
以为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以为自己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自己有权利不需要去管别人的、
自己有权利不需要去管别人。
这些造成人的心、真的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这些造成人的心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这个跟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这个原罪是有关系的，
这个跟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明知道上帝的交代，
因为我们明知道上帝的交代，
我们不听上帝的话，
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话，
我们不遵行 他的话，
我们没有遵行他的话，
我们要跟上帝一样，
我们要跟上帝一样，
我们要知道一切，
我们要知道一切。
温柔的人是指那些心里没有恶念，
温柔的人是指那些心里面没有恶念，
也不高傲，
也都不骄傲，
在人面前很谦，真正的谦卑，
在人面前真正的谦卑，
性情柔和，
性情柔和，
谦卑忍耐，
谦卑忍耐，
有自制的力量，
有自制的力量，
没有骄傲的心，
没有骄傲的心，
没有叛逆的心，
没有叛逆的心，
能够体贴别人的需要，
能够体贴别人的需要，
甚至肯顺服其他的人的人，
甚至能够顺服其他人的人。
我们应该好好的不断的在检讨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否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们应该好好检讨我们自己生命有没有这个改变呢，
就好像摩西他经过上帝的改变之后，
好像摩西经过上帝的改变之后，
他变成是一个最世界上圣经说是最谦和的人，
圣经讲到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
当他被上帝差遣在回埃及的时候，
当初被上帝差遣他要回埃及的时候，
他不像在像过去那样的鲁莽，
他没有以前这样那么勇猛，
他也不威胁人强迫人，
他没有威胁人，没有强迫人，
他也不使用暴力，
也都没有用到暴力，
他也不在他的神的子民的当中，要来夺取他应该有的神给他权力。
他没有在神的子民之中夺取他应该有的权力。
此外，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人是怎样的人？
我们看到温柔的人是这样的人，
就是他能够耐心的忍受人际之间的那种不快乐、不愉快的那种事情。
他能够忍受在人当中不愉快的事情。
他不容易一下子就动怒了，
他不容易轻易的发怒，
但是他也知道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自己很软弱无能，
他都知道这样并不代表自己很无
力，软弱无能，
软弱无能，
他不用为自己辩护，
他不需要为自己去辩护，
因为他知道深渊的是在主，
他知道深渊的是在主，
所以温柔的人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愤怒和激情的人，
所以温柔的人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愤怒和激情的人，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候是可以、表示他的这个、所谓、易怒，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能够去表现他的易怒，
他也知道在什么时候甚至连这样的表现都不应该，
他都知道在什么时候甚至连有这些的表现都不应该，
他虽然很柔和的来对待每一个人，
他很柔和的对待每一个人，
但是他也能够为那些弱者或者受欺压的人有需要的话打抱不平，
他也都可以为到一些弱者或者一些受欺压的人去打抱不平，
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温柔的基督徒的时候，
或者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温柔的基督徒的时候，
表示我们尊重跟接受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
表示我们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
表示我们人需要依赖我们的上帝，
表示人我们需要依赖我们的上帝，
表示我们很看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
表示我们很看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温柔的人肯定他自己是充满盼望的将来的，
温柔的人肯定自己是有充满盼望的将来，
温柔的人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自己，
温柔的人知道真正的力量不是来于自己，
而是来自上帝所预备的整个群体而来的，
是来自上帝所预备的整个全体而来的。
温柔的人表示他已经经历到原来基督已经救赎他的这个旧生命，
温柔的人已经经历到救主在他生命的救赎他的生命，
就是救赎之后他的这个旧的生命能够得到释放，
就是救赎了之后，他旧的生命能够得到释放。
他不需要再活像旧的人一样。
他不需要再活在旧的人那样。
他能够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他能够服侍有需要的人。
他能够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
他能够建立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温柔的人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学会了要效法基督。
温柔的人能够学到，是因为他要学效法基督。
他知道基督比他自己肯定是更智慧的。
他知道基督肯定比自己更加有智慧。
他也知道基督也曾经受过的委屈和痛苦是比他更大的。
他也知道基督所受过的痛苦委屈是比他更加大的。
他知道基督绝对了解他所遭受的各种的这种伤痛，
所以他知道基督一定知道他所遭受的伤痛。
他也知道基督必知道他怎样的心态才是对他好的，
所以他也都知道他有什么心态才是对他最好的，
所以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向他敞开，向他倾心吐意，
向他敞开，向他倾心吐意，
来让主来带领他们，
来到让主来带领他，
让主的灵来解除他心中的一切的痛苦，
让主的灵能够结束他一切的心中的痛苦，
让他来提供给，让主来提供给他一切心灵的需要，
让主来提供他一切心灵上面的需要，
因为他知道神爱他，
因为他知道神爱他，
关顾他，
关顾他，
因为他是神的儿女，
因为他是神的儿女。
这里说耶稣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
耶稣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讲到地土在旧约的时代，
在讲到地土在旧约的时代，
是指以色列人上帝所答应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是以色列人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
但是这并不只是一块地而已，
但是这个不单只是一块地而已，
而是包含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包括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所要赐给他们一切的福分，
要赐给他们一切的福分。
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这个地图是指神借着耶稣基督，
这个地图是神藉着耶稣基督
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
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
所要赐给我们一切丰丰富富的恩典，
所以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丰富富的恩典。
这是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得到的，
我们要得到的，
就是那个新天新地，
就是那个新天新地，
可以说是比起旧约神所让以色列看到的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是比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旧约新天新地
更加的不懂美到无比的，
更加美得无比的，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神，我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看到神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
是一个何等的一个福分，一个宝贵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何等宝贵福分的地方。
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很了解这一点，
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了解这一个。
当我最近跟我师母探访很多年老跌倒的老人家的时候，
当牧师和师母去探访一些跌倒的老人家的时候，
我发觉他们个个都非常有信心，
发现个个都很有信心，
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苦难而感觉到过分的难过，
他们不会看到自己的苦难来到过分难过。
我相信最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还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我相信最紧要就是他们看到心中有这个盼望，这个救恩。
这个是神答应给温柔的人要有的一个福分，
神答应给温柔的人有这个福分。
我们要承受那个新天新地，
我们要承受那个新天新地，
我们要得着神预备给我们永远聚众无比的荣耀，
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好得无比的。
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
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因为今生的事是怎样的改变而难过，
我们就不会因为今生世上有任何事的改变而难过，
我们也更加看到今生的盼望 不是我们真正什么可以盼望的。
亦都睇到我哋今生嘅盼望唔系乜嘢，我哋要所盼望的。
我们只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要怎样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哋就系求主帮助我哋喺现今世代点样做一个真正嘅基督徒。
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
特别喺呢个混乱嘅世代入边。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第二，我今天要另外一个时间关系要分享的，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另一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慕义就是指人对神的义的那种渴慕。
饥渴慕义就是人对神那种的渴慕。
如同人在饥渴的时候渴慕食物跟饮料那样。
如同人在饥饿的时候，饥渴慕义的时候得到食物和饮料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水跟食物是人肉体上最基本的需要。
我们知道食物和水是我们人肉体上最基本的需要。
也难怪饥饿的人有时候是很可怕的，要很小心。
有时候很难怪饥饿的人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小心。
因为他们真的是他们这个饥渴肉体是他们肉体上很基本的需要。
因为饥渴是肉体上很基本的需要。
神从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神的意。
神在这个角度那里告诉我们神的意。
就好像肉体一样，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基本的需要。
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基本的需要。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
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人。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也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因此我们必须像肉体渴慕这个食物跟饮料一样。
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像我们肉体所渴慕食物和饮料一样。
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也要这样的渴慕神的意。
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里面都要这样去渴慕主的话语。
在诗篇42篇第一节说，
在诗篇42篇第一节这样说，
作诗的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
如鹿渴慕溪水。
这个饥渴慕义，
这个饥渴慕义，
就好像人处在干旱之地，
好似人处于喺干旱之地，
感觉到非常干渴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干渴嘅时候，
需要水一样，
需要水一样，
好像那些干渴的鹿需要水一样，
好似嗰啲干渴嘅鹿需要水一样。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所以你系咪一个饥渴慕义嘅人呢？
你对神的渴慕。
你对神的渴慕
是否像你在饥饿口渴那样需要这个来饮料饮水一样吗？
是不是好像你饥渴的时候要饮水又要食物一样呢？
你有没有像在干旱沙漠之地那个饥渴的鹿那渴慕溪水那样的渴慕神呢？
有没有在沙漠之地那些咁饥渴没有水饮的鹿一样这样？
如果你是这样，
如果你是这样，
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一个人将神的国跟他的义，
当人将神的国和他的义，
当成他的整个人生最首要的一个目的，
当为他人生最首要的目的，
而愿意把他的一生来奉献给神，
愿意将他一生去奉献给神，
来委身于神的义上，
来到去委身于神的义上，
做神要他做的。
做神要去做的，
他自自然然他就越来越亲近神，
他自自然然就会越来越亲近神，
越来越成为主所要我们成为的饥渴慕义的人，
越来越神要我们做的饥渴慕义的人。
这个饥渴慕义很重要的，到底这个义真正的解释是什么？
饥渴慕义很重要的，这个义真正的解释是什么？
这个义解释为 神认为正的事情，
这个义解释为神认为正的事，
或者对的事情，
或者是对的事情，
或者说义也代表神所喜悦的事情，
或者义也都代表神所喜悦的事情，
神所指定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
神指定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
所以整个神的义就是神对人的一个要求，
所以整个义就是神对人的要求，
更是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存在的一个目的，
更加是我们基督徒全对人存在的目的，
是我们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是我们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我相信这个本来这个目标就是以这个美国立国的时候所以为的是 exceptional， 就是神特别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跟我们美国立国最原本的意那个的意义这样。
最特别的地方。
最特别的地方。
但是今天是否如此？
但是今天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求主帮助我。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把自己的一生，
把自己的一生
为做是让自己或者让别人，
为着是为自己为别人
知道什么是上帝认为正的事
让自己或者别人知道上帝什么是
正的事，
正的事
或者喜悦的事，
或者喜悦的事，
所定的正确的生活，
所定的正确的生活
或者成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成为我们人生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这义另外当然也解为是神的话
这个义也都可以解为是神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
当我们讲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讲到说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就讲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好像刚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我们知道如果孩子这个婴孩没有这个奶的话，他将会是就是那阵哭着不停的。
我们知道如果婴孩没有奶的时候就会哭个不停。
我们对神的意对神的话，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饥渴的一个慕义的心态？
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态？
那么神的意另外更加完全的讲到的就是讲到神的旨意
神的意另外也都解释为神的旨意。
我们是否完全的相信神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全相信神的话？
绝对的顺服他的旨意，
绝对的顺服他的旨意。
祷告不止祷告，而希望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祷告希望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好像成就在天上那样，
好像成就在天上那样。
我们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大卫王可以说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大卫王可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形容他的一生说，
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形容他一生这样说
他说他大卫在世的时候，
他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
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神最重要的要我们做到的就是遵行他的旨意。
神要我们做到的就是遵行他的旨意。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他们必得饱足，
耶稣说他们必得饱足。
当一个人对神的心意，
当一个人对神的心意
对神的旨意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
对神的旨意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效法基督，
他们必然会效法基督，
他们必然会追求神所要我们追求的成圣，
他一定会追求神要我们追求的成圣，
必然会追求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完全
一定会追求耶稣所要我们做的完全。
当我们这样如饥如渴的来追求认识神的时候，
当我们要这样如饥如渴的 去寻求认识神的时候，
非常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
非常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真正的释放，
得到真正的释放，
得到整个 更丰盛的生命，
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主应许我们，我们必得到真正的宝足。
因为主应许我们必会得到真正的宝足，
不止在今生，
不单止是今生。
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一切都要改变，
我们一切都要改变。
我们要所不住的神就成我们保住了，
我们不足的神都会帮我们去保足，
让我们在主里面来分享他的荣耀，
让我们在主里面去分享他的荣耀。
总结的来说，
总结的来讲，
八福的这个宝训，
八福的这个宝训，
依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依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我们必须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
我们必须要将我们人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
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
并且应许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
并且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来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更新我们，
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更新我们，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其实八福就是主借着已经完成的救恩，
其实八福就是主藉着已经完成了的救恩，
所以所要赐给所有真正信靠他的基督徒的一个福分，
给所有要信靠他基督徒的一个福分。
当我们听了这个八福的时候，
当我们听这个八福的时候，
我们照样去来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照样去这样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福的，
我们就是有福了。
总结那个温柔的人到底是怎样的，
总结温柔的人到底是怎样呢？
温柔的人不但对自己对人友善，
温柔的人不单止对自己对人友善，
他也是敬畏依靠神的，
亦都是敬畏依靠神的。
他其实会很谦卑的承认自己不配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其实他会很谦卑的去承认我们不配去在神那里得到什么。
他愿意接受主的引导跟仰赖他的一切供应，
他愿意接受主引导和仰赖供应他的一切。
还有在他人生的各种境遇里面，
还有在人生各样的境放里面，
他都不会感觉到埋怨或者感到苦毒，
他都不会感觉到埋怨和苦毒，
因为神，因为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
因为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
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
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
他的旨意，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
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
他很清楚知道圣灵，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
他很知道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
所以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完全交过给神的灵来掌管，
所以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完全交给圣灵去掌管，
顺着圣灵，
顺住圣灵，
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情欲来生活，
唔系顺住自己嘅情欲去生活，
他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
佢就成为一个真正温柔嘅人。
在耶稣结束他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
喺耶稣去结束佢呢个登山宝训嘅教导嘅时候，
在马太七章二十一节说到，
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到，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够进天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
所以我们 很清楚看到，如果总结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就知道饥渴慕义的人不只是在口头上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所以总结怎样是饥渴慕义的人呢？就是不只是在口头上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是指那些只有外表的敬虔外貌而已，
不是那些单单外表外貌敬虔的人，
却没有敬虔的内心的那种人，
却没有敬虔内心的人，
因为真正是饥渴慕义的人的话，
因为真是饥渴慕义的人的话，
他必然认为他必然以神认为正的事，
他必然以神认为正的事，
所喜悦的事，
所喜悦的事，
所正确的生活，
所正确正确的生活方式，
或者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成为那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
成为个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本来美国立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这，
本来美国立约最重要的就是这里。
今天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真的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发觉美国到现在是受到很大的考验。
过去我听很多传道人讲，
过去牧师听很多传道人所讲，
为什么美国能够比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为什么美国可以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这样能够接纳人，
能够建立人，
这样的能够收留那些难民，
咁样去接纳人，咁样去收容呢啲难民，
因为他是以基督来立国，
因为佢以基督嚟立国。
我记得很多的传道人在这里公开见证，
记得好多传道人公开嘅见证。
我是羡慕得不得了，
牧师系羡慕得不得了。
但是今天恐怕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但系今日恐怕咁样嘅价值观，
到底我们还能够持守的多少？
到底我哋能够持守到几多？
所以求主先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先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怎样来为主做美好见证。
帮助我哋喺咁样嘅时代嗰度，点样去为主作见证？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不止为国家祷告。
我哋真系多多嘅，唔单止为国家祷告。
我们也要为我们基督徒祷告。
我哋都为我哋基督徒祷告。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到底要怎样才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好多时候喺呢一方面，我哋点样先成为一个真正嘅基督徒？
真正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真正要知道神要我哋做嘅事情。
我们都会为咗我们个人的利害关系各方面而受影响。
我哋都会为到我哋个人嘅利害关系受影响。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让我哋作为基督徒嘅我哋，
我们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人生最崇高嘅目标，
不是为咗我们自己，
唔系为住我哋自己，
乃是看神怎样认为正的事情，
而系睇神点样认为正嘅事。
神要我们完成的旨意，
神要我哋完成嘅旨意，
作为我们人生最崇高的目标，
作为我哋人生最崇高嘅目标。
愿主施恩祝福，
愿主施恩祝福带领。
阿门，
阿门。